沈珠，字子平，真州扬子人。父亲沈继常是王安石的妹婿。沈珠年轻时跟随王安石学习，考中进士高等，官至国子执掌。沈继常兼任监事，沈珠改任沈官主簿，因于藩事件被牵连免职回乡。元佑年间设置宿理所，获罪的人争相自行陈述，唯独沈珠不说话。绍圣初年，启用为太学博士、秘书省正字、崇政殿说书，受命共同编类元佑陈辽的奏章书议，以进讲为理由拜官右司谏，推辞，改任起居郎，代理中书舍人。吴居后被任命为户部尚书。沈珠议论他在京东路时聚敛钱财，诏令他出具实际情况，不能回答被罚金。讲授《诗经》《南山有台》到《万寿无期》，认为这是太平的基础，是立国而可长久的应验，哲宗多次点头赞同。正式任命为中书舍人兼侍讲，不久称病，以龙图阁代职至宣州去世。弟弟沈希，沈希字子昭，因王安礼的举荐担任鄂州司户参军。崇宁初年任讲义司检讨，蔡京正在按等级评定元符年间尚书的人，想要定罪。沈希说，边远地方的士人未能了解朝廷的好恶，如果一概治罪，恐怕不是敦厚世风激励习俗之道。蔡京不听，任命为卫尉丞，升迁祠部员外郎，提点江东刑狱，知务州。入朝任左司员外郎，坚定加二王侍讲，晋升太常少卿，拜兵部侍郎，以徽游阁代置之应天府，调任江宁。张怀素被处死，朝廷怀疑他的同党有逃脱的，将怀疑代往往因诬告兴起案件。沈希到郡，有人告发，查究则是虚妄，详细上书朝廷，由此其他郡被关押的人都得以释放。历任海泰宣四州知州，以通义大夫退休。去世追赠宣奉大夫。陆昌衡，字持正，开封祥符人，考中进士，官至太常博士，参与审问陈世如案件，逮捕查办苛刻严峻，以至于士大夫及有封号的妇女都不能幸免。迁任右司员外郎，历任江淮发运使、陕西转运副使，知广州，调任荆南，又调任潭州，加职龙图阁，知庆州。绍圣年间召入为卫尉卿、大理卿、迁工部侍郎，不久以保文阁代置之开封府。李清晨有狂妇人的诉讼，陆昌衡将他处以重刑，出知瀛州，调任永兴军，进职学士，知成都。徽宗即位，应召上书说，连年以来西方用兵，导致大兴劳役，财力支援有害政事，佞臣蒙蔽君主，这四者都是阴气过盛，从陕西以西，民力伤残，人不聊生。灾疫的变化产生于天地的不和谐，起源于人心的怨恨，所以妖星出现，黄河决口，秋雨连绵，各路饥荒，饿死道路，妻子儿女被抛弃，家财被破耗，以应付急如星火的政令，勤劳憔悴，多不能生还，人心如此，而想要他们没有怨恨难啊。不久因李清晨案件牵连，被责罚为司农少卿，分司居住颍州。第二年启用为滁州、定州知州，赴任直学士，知开封府，请求严惩告发捕拿虚妄的法律，以平息公结诉讼。调任南京留守，又因先前上书的事被削职，列入党籍，去世。宣和五年追赠龙图阁学士。谢文冠，字圣藻，陈州人，考中进士甲科，教授大名府。元丰年间上书说，臣下推行新法，大多失去本意，而鞭笞禁锢，百姓受其虐待，聚敛搜刮，门路众多，那些不及的征敛，不合理的索取，应该罢免减少。大臣认为这是讥讽朝廷，商议要治他的罪。神宗说，他说的是执法的人不当罢了，不是讥讽。哲宗时御史中丞黄吕推荐他为主簿，三年不前往执政官府。赵队任命为秘书省正字、考功、右司员外郎。绍圣末年，都水使者建议修建广武四扫石案，朝廷命令先治理案数十部，以验证是否可以。黄河水流湍急凶猛，一人多死，一方深受其害，工程不能完成，而使者深说前意更加用力。 谢文冠逐条分析利弊，停止了这项工程。徽宗即位，擢升起居舍人给侍中，诏命修撰神宗宝训。谢文冠请求选择当时的大政事大升贬，截取其要旨，并为之作解说进程。然而所论述的大多是王安石说神宗能明察众多的诽谤，任用他而不怀疑，于是朋党消失而威权树立，其他都仿此。辽主耶律洪基去世，派使者前往吊唁，命令随从改换服装进入，被降官二等。崇宁元年出知蒲州，不久追究党事，因元丰年间尚书即曾经给吕公著写信，再次贬谪到少武军，调任处州。皇帝翻阅党籍说，朕彻底了解谢文冠的始末，命令将他从党籍中除去，于是任命为吉阴殿修撰，知济州，去世。儿子谢况，宣和年间任驾部员外郎，知汝州。钦宗时上密封奏章十篇，论事恳切周至。出使金国，返回提点京西北路刑狱，金人侵犯汝州，谢况从襄阳领兵前往救援，战死。陆运，字敦信，福州侯官人，年轻时知名，考中进士，任太学、春秋、博士。经学废弛，官员减省，改任国朝会要所检阅文字。崇宁年间提举河北两浙学士，赵对说，元佑年间异端俗学，既然不为我所用，近来诏令不让他们担任一路长官，而仍能担任首令，臣愚昧不知这可以。于是拜礼部员外郎，转吏部，迁辟雍司业、太常少卿。议论元妙不合旨意，贬出为瑞金知县。回朝任太常、晋国子祭酒、中书舍人，请求修缮各州天庆官，建立学士思考课法。迁大司成，擢御史中丞，以门下侍郎余深是亲戚为由，自行隐蔽。徽宗说，相避的规定是为了防止有关部门不能完全公正，侍从是我所信任的，怎么能等同于普通官员呢？陆运颇能论事，曾说御笔一天几次下达，而前后相违背，不是重视命令的做法。辅相大臣宦官外戚次第营建，纵使拆除民居，官府向百姓购买材料而不给价钱。贵族子弟以侍从官兼任闲散官署，奉朝请，人员过多，无益于事，又赏赐超过制度，朝廷内外开支多于赋入，多次驾临私宅，违背尊卑之分，也不是臣下的福分。这些言论都切中时弊，以龙图阁代制之福州，改建州。当时弟弟陆藻由列曹侍郎出任泉州，经过陆运处，和乐宴饮，闽人认为是盛事。加显摩阁直学士，称病提举洪庆公，正值两浙用兵，庞俊都修缮守备，陆运闻命就到，使者弹劾他避使削职，逐渐恢复吉阴殿修撰。去世。黄石，字师士，陈州人，考中进士，历任司农主簿，机关提举京西、淮东、长平。元丰末年，商议罢免提举官，命令未下达，黄石的舅舅张敦嘱托蔡确调任黄石为提点开封县镇，迁提点子州路、两浙刑狱、京东、河北转运副使。哲宗因黄石担任监司已久，商议召用，曾部暗中阻止。林夕说，黄石两个女儿都嫁给了苏轼的儿子，行为不正，不宜任用，于是让他知陕州、任江、淮发运副使。祝贺辽主登位，到达边境，迎接者送一文来，称他为贺登宝卫使。黄石答复说，受命中没有宝字，拒绝不接受。回朝受太仆卿，再擢宝文阁代制，至瀛州，调任定州。朝廷下旨要庞俊登记民兵，因此扰民困顿，黄石怀藏檄文不下达，而陈述利害请示，事情得以停止。在官任上去世，追赠龙图阁直学士。黄石孝顺有爱，和睦亲属，世人称赞他的内行。苏辙在陈州与黄石交游，因而结亲，后来又与苏轼友善。绍圣党祸兴起，黄石因是张敦外甥的缘故得以免祸，但也不能长久在朝廷任职。姚佑，字伯寿，湖州长兴人，元丰末年考中进士。徽宗初年受夔州路转运判官，将要出发，恰逢皇帝驾临进苑设宴，姚佑进献圣武林社赋。 皇帝非常高兴，留任为右正言。立臣少数之说，迁左司谏，建议设置府郡以拱卫京畿，进殿中间。六上局官制建成，凡是用来尊奉皇帝、统帅下属、检查拖延懈怠、平定情窦的法令，都由姚佑裁定。因父母年老请求外任，受显摩阁代制，知江宁府。当时赵捕张怀素，姚佑追捕抓获他，赴任殿中监。过了一年，以直学士之郑州改秦州。有人请求调西河弓箭士迁往边境，以减省更数。姚佑认为人留恋故土，不愿迁徙，请求以二年为更换的期限，满一年后安家乐业而愿意留下的才允许，并且请求选择西秦两地的富裕百姓分丁受地，免除徭役，借给粮食，以鼓励耕种，进一步扩展秦州的东西川，修建城壁，加强保障，以控制西河、金源。都听从了。赴任殿中监改吏部侍郎，命镇守蜀地，因母亲年老推辞，迁工部尚书，加龙图阁学士，任大明尹，进延康殿学士，赴任工部尚书，改礼部。母亲去世，扶桑期满后至太原府，县中有小吏建造坟墓逼近他家祖墓，姚佑怀疑是对自己不利，请求解官扶桑。此前诏令允许姚佑全部购买墓旁土地，于是把其他坟墓也迁走，小吏不服从，所以姚佑以此为借口，言官论说他携仇要挟君主，这才停止。以提举上清保陆公去世，追赠特进，谥号文喜。娄毅，字士可，明州奉化人，考中进士高等，调任汾州司礼参军，改入永兴榆策幕府，兼在经文秀院，知大宗正成，迁度之员外郎。因奉养父母，请求之四州，复为吏部右司员外郎、左司郎中、太府卿、鸿胪卿，授直秘阁，知秀州。政和末年，知随州，入朝辞别，请求在明州设置高丽一司，建造百艘船，以满足使者的需要，以遵循原封旧制。州中有广德湖，肯为田地，收取其租税，可以供给费用。徽宗采纳了他的建议，改之明州，赐金子，拿出内库明钱六万作为造船费用，治理湖田720顷，每年得谷36000石。加直龙图阁，密阁修撰，置徽游阁代制。郡中依赖湖水灌溉，利益广泛，以往被百姓包占侵吞，娄毅命令全部放水垦田，从此苦于干旱，乡人怨恨他。在郡五年，既请求温州的船官自行隶属以便役使，又请求月台的盐以补助费用。诏书责备他说，郡中自有盐法，不能兴办，而想东取台州，西取越州，这是以邻为壑。睦州盗贼兴起，善于治理城防有功绩，进徽游阁直学士，知平江府，去世。沈基中，常州人，赐进士出身，任辟雍正，户部员外郎，官至密阁修撰，河北转运使，召拜户部侍郎，进尚书，知河间府、真定府。沈基中本是王府所提拔引荐，王府正图谋燕地，派他窥伺边境间隙。中书舍人程振对他说，应当思虑将来灭族之祸。沈基中为他的告诫所感动，到镇后写信感谢程振，极力说此事不可行，程振在朝廷宣扬。不久军队在白沟战败，童贯返回，罢免沈基中，提举上清保陆公。得到燕山后，又命他以资政殿学士同知府事，为赴任而去世。有人说被盗贼所杀，有人说被婢女所杀，最终也不能明了。童贯厌恶他先前的话，追削官职。建炎年间，宰相敬上他的信，于是全部恢复。李伯宗，字惠之，河阳人，考中进士，知内丘、咸阳、太康县。建议说朝廷推行方田均税之法，命令在丰年推行，如今州县官吏苟且简易，心怀意志的人只成熟为灾荒，而贪图晋升、侥幸求赏的人掩盖灾荒为成熟，希望深察其为利而加以惩罚。搜括县中壮丁为兵，得1000人，尽上其名数与按月之法。知枢密院蔡卞喜爱而推荐他，提举京畿保甲，让他推行其说，增加急册2万人。不久有人诉讼，陈诉状只达870份， 降级为通判襄州，提举白波辇运、提点江、怀坑野驻前，入朝为江作少监。开封有个百姓出售从前神祠中是有龙的旧帽子，官吏认为这是皇帝用的服饰。伯宗说这没有别的意思，应当判他不应得为的罪。府尹不听从，将情况全部上报，结果按伯宗的意见处理。伯宗历任大理卿，入朝奏对说，如今情重法轻的允许上奏请示，而情轻法重的却得不到处理，恐怕不符合仁圣忠恕的本意。徽宗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升任刑部侍郎。与王府关系不和，因小吏犯小过被罢免，提举重复工。第二年任同州知州，改任陕西都转运使，以通奉大夫、显摩阁待制身份去世，追赠光禄大夫，谥号荣。汪谢字仲荣，宣州金德人。年轻时跟随胡院学习《周易》，又向王安石学习，著有《三经易传》。汪谢参与讨论，并首先传播他的学说。熙宁年间太学建成，他分管学政，考中进士，调任鼎州司礼参军，一线知县，入朝任太学正，多次升迁至国子祭酒，兼任定王、嘉王义善，升任中书舍人，担任大司丞。因议论学制意见不合，以显摩阁待制身份任婺州知州，改任颍昌，又改任陈州、寿州，调任应天府。上奏张慈行提举重复公，去世追赠宣奉大夫。汪谢从平民进入太学学习，直到任太学正、司业、祭酒，最终任大司丞，以儒学为官30年，当时人士都很推崇他。何长，字德固，京兆人，考中进士，任开封府兵曹。绍圣初年，有人说苏轼主持文教考试，录取了诋毁宗庙的士人，何长参与其中，被调出京城任元州通判，历任降作成陕西转运判官、西河转运副使。有人建议借给百姓经营布帛，让他们在边境交粮。何长说车牛运输百姓已经疲惫，但还没有死亡的原因是粮食由官府发放，百姓没有受害，如今强迫给经营布帛，让他们自己买粮交送，恐怕不是贫弱百姓的利益。西州统帅和监军弹劾他，被降职，调任成都路。中使带着玉札到来，命令织造细龙罗2000匹，绣旗500面。何长上奏说旗帜是军旗的装饰，不敢不奉诏。细龙罗只供皇帝御服，每天用1匹，一年不过300多匹，如今要数倍，没有益处。下诏表扬他的话，为此减少1/4。授直龙图阁，加集贤殿修撰，任使臣改任陕西，以显摩阁代至任秦州知州，转通义大夫。间谍报告西夏人多修筑堡寨，朝廷商议出兵牵制。何长说羌人生长于涉猎，如今被筑城困扰，放弃了他们的长处，用他们的短处，可以拱手等待他们疲惫，不必麻烦出兵。朝廷听从了。镇守秦州6年，查访官方少弹劾他违法卖酒，向官府借米区，并销毁账簿。案件审理完毕，被责罚为昭化军节度副使。几个月后恢复官职，最终任右文殿修撰，享年73岁。论曰：西汉末年，士大夫阿谀奉承，软弱退缩，于是导致灭亡。东汉各位贤人以风骨节操互相推崇，积成党锢之祸。宋朝元佑年间类似东汉，崇宁、宣和年间类似西汉末年，大概忠直的人获罪，就都习惯于取悦逢迎罢了。君主骄纵，臣下谄媚，这就是国家灭亡的原因。看沈朱等人，只是依循时势生臣，不能有作为，哪里够得上谈论世人呢？叶祖洽，字敦礼，邵武人。熙宁初年，测试进士，叶祖洽的答卷专门投和当权者，考官宋敏求，苏轼想罢黜他，吕惠卿提拔他为第一名。签书奉国军判官，判登文检院，由国子承任湖州知州，留任教书郎。元佑初年，历任直方、兵部员外郎，加集贤校礼，升礼部郎中。给侍中赵君熙论奏他的策问，讥讽宗庙，叶祖洽为自己辩解，事情交给从官讨论。苏轼、刘班说，叶祖洽说祖宗纲纪法度应循苟且简略，希望朝廷与大臣共同谋划更新。 可以认为是议论乖谬，如果说成讥讽则不可以。于是只出任提点淮西刑狱。绍圣年间入朝任左司郎中、起居郎、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。叶祖洽性情狠毒固执，喜欢阿谀依附，秘密说王圭在册立时有不同意见。哲宗说宣仁圣烈皇后是妇女中的尧舜，他对社稷大计圣意早已决定，朕已命令制作诰命，明确表述这个意思。叶祖洽又说，如果认为王圭没有痕迹，那么黄吕、刘整相继论奏了，希望考察众人意见，由陛下决断。王圭于是被追贬。又说司马光、吕公著得以善终，恩礼隆重丰厚，蔡却接受一命定策，却贬死领外，请求抚恤他的孤儿。他的议论大多类似这样。林夕推荐叶祖洽，说他最趋向正直，皇帝说不可大用，于是作罢。因推荐王回获罪出任济州知州，改任洪州，以谋利贪污闻名。叶祖洽与曾布关系密切，人们视他为小驯狐。曾布当权，想召他为吏部侍郎，韩忠彦不同意，于是任保文阁代制青州知州。尚未赴任，曾布最终引荐他为吏部侍郎。曾布被罢免后就出任定州知州，临行时在皇帝面前大言不惭，甚至说当时蔡却稍微失去时机，王圭如果实现奸谋，那么神宗就失去了正统，不知今天国家大权归于谁。我为朝廷宗庙明确功绩，惩治王圭的罪行，劝勉鼓励忠协于千万年，以此报答神宗足够了。徽宗恼怒他浮躁狂妄，降为集贤殿修撰，提举充右官，从此不再任用。很久以后任洪州知州，改任亳州，加徽游阁职学士。政和末年去世。石彦，字邦美，开封人，考中进士，迁书颍昌判官，入朝任秘书省正字，多次升迁至集贤校里。绍圣年间升任右司员外郎，出使辽国失职，获罪被免职，不久恢复校里，提点河东刑狱。简旭臣出使辽国回来，又因先前接受赏赐十多次跪拜，隐瞒不报，再次停官。徽宗即位，召为吏部员外郎，升起居舍人，改任太常少卿，以直龙图阁任河东转运使，加集贤殿修撰，知广州。尚未赴任，受吏部侍郎，改任户部，任开封尹。当时都城苦于多盗贼，捕获后又都逃跑了，小吏害怕移交查问，往往忽略过去。石彦开始请求一律以公平为验，否则就拘押起来等待回报，方向诚意稍微安定，监狱多次空着。几个月后升任工部尚书，进吏部，去世。霍端友，字仁仲，常州武进人。徽宗即位，测试进士第一名，授宣议郎。不到一个月升秘书省教书郎，升著作左郎、起居郎、中书舍人、福金子。旧吏只服黑脚带，皇帝看见后说给事、舍人等官职一样，而服饰相差如此之大，开始命他西带佩鱼，进给事中、大司成、礼部侍郎。霍端友说朝廷尊贵安定，重视内朝亲事外任，可以令内外侍从交替出入，以供奉恭敬，治理大邦，使天下形势如同持衡，大概没有头重尾轻的忧患。奏书递入，立即请求补外郡，于是以显摩阁代至任平江知州，改任陈州，为政以宽和闻名，不利声威。陈州地势低洼，久雨就积水，当时疏浚新河800里，但离淮河还很远，水不能及时排出。霍端友请求再开200里通到淮河，从此水患消除。内侍石涛传召索取瑞香花数十株，霍端友不同意，上奏停止。后又以礼部召还，转吏部，官至通义大夫。去世追赠宣奉大夫。余力，字之若，江宁人。崇宁四年以上舍升赐进士第，迁书镇南军判官。魏夫人任毕庸博士，秘书省正字，吏部员外郎，起居舍人，兼定王，加王继事，升中书舍人。过了三个月，进给事中、殿中侍御史。毛柱建议停止增设石炭厂，余力驳斥他的不对，受显摩阁代制，知蔡州，第二天又留任。过了一年，最终出任襄州。回朝授给侍中，上奏说 学校是三代的教育。然而崇宁四年以前，议论者认为是对的，五年就认为不对。大观三年以前，议论者认为是对的，四年就认为不对。难道是学校本来就这样吗？是观望的人没有定论罢了。一定要使是人有成才，人们没有不同议论，不美的事情不出于学校，这样才算得当。言论颇见实行。蔡京再次任宰相，怨恨以前所用的人大多背叛自己，叶孟德说余力唯独没有，于是受御史忠诚。陈说是封六种弊端，又揭发户部尚书刘秉为举子时的阴私事。蔡京正倚仗刘秉为心腹，违背他的意思，改余力为翰林学士，升兵部尚书，以枢密直学士，支开德府。石公弼在襄州因议论衙前事被贬，进谏者说余力实际上倡导了这件事，被罢免，提举重洗官。最终因毁谤绍圣法度，贬常州团练副使，安置太平州。行路未到，又复述古殿直学士，知江宁府，去世。蔡米，字文饶，开封人。崇宁五年，以诸生身份考试测问，揣测蔡京将再次被任用，就回答说，西宁元丰的德业足以配天，不幸接续元佑。绍圣的继承足以永赖，不幸接续晋国。陛下两次下求言之诏，希望听到至言，收到实用。然而在元福末年出现的情况，正是有人侥幸时变而放肆奸言，乘着间隙而投递异议，诋毁污蔑先辈功业不以为疑，动摇国事不以为惧，希望预先处置其位置而断绝其根源。于是被提拔为第一名，将他的对策颁布天下。刚脱去平民衣服，就受秘书省正字，升起居舍人。不久任中书舍人，从平民到侍从才九个月，前所未有。不久进给侍中，一心依附蔡京，续宗族关系，尊为叔父。蔡京命蔡攸、蔡修等出来相见，蔡拟急忙说，先前大错，公事叔祖，这些是父辈。于是依次下拜八宝赦恩，诏令两省差选元佑党人，秦杰清的除籍。蔡拟不肯签署，论者说他不能推广皇上的恩德，使常年获罪的人得以洗刷。出任河州知州。第二年加显摩格代治，知杭州。当初蔡拟为重地时，写信拜见陈冠，称他的谏书像陆贽，刚正方直像狄仁杰，明道像韩愈。等到对策时，所持论点顿然不同，就想害死陈冠以灭口，借其子陈正会告发蔡京不轨，逮捕押送京师。蔡拟再次入朝任给侍中，又与宰相何执中谋划，让时刻审理陈冠，几乎置其于死地。事件陈冠传。御史毛柱说，陛下修善政以应天，赤大奸以定国，而蔡拟巧言惑众，制造事端。奏书递入没有回复。范柔中近来因上书列入邪等，至此进阶。蔡拟说，范柔中曾诋毁神宗，对哲宗有不共戴天之仇。自从今年春天党人复官，世人议论惊骇，有对少数产生怀疑的，请求削夺他的升迁，招示好武。朝廷听从。张商因任宰相，常安民写信给他，激励他为善。蔡拟的弟弟蔡来剽窃信稿给蔡拟看，就以此弹劾来动摇张商因。蔡拟升翰林学士，因妄议正式被罢免，提举洞霄公，其任见宁府知府。正逢修建神霄宫，蔡拟先一路奏办，下诏褒奖，诏为学士承旨、礼部尚书，曾暗中依附权姓。事情败露，徽宗令他入队，将当面质问。过了一个月不奉诏，皇帝发怒，命罢黜他。御史说，蔡拟由太学时就写诡计以钳制诸生，居士从时就挟私事以胁迫宰府，出门下时就借国法以快私愤，为郡守时就妄自尊大而蔑视奸私，从金陵被召，傲慢地以城峡自居，既升礼部尚书，就怀不满之心，应重重处罚。于是贬善州团练副使，房州安置。宣和年间，傅龙图革职学士，再任杭州知州。为正喜怒训私情，用刑太过残酷。方腊之乱后，西北戍族轮带归来，每人得靠卷，蔡拟禁止百姓与他们做买卖，就压低价格强取。戍族发怒， 程蔡宁夜间宴客，放火焚烧周至，等他出来救火，想杀他。蔡宁知道事态汹涌，跳墙逃走，仅得免死，下诏夺职罢归。第二年以徽游阁代置身份去世。论说自从太宗每年设置制科考试，招揽众多士人，考取第一名的人往往迅速得到显要官职，有的人不到十年就升任宰相，这些人也大多忠诚明达，高雅敦厚，成为当时的名臣。治平年间改为三年一次的考试制度，接着王安石推行新法，士人的学风开始改变。哲宗、徽宗继承推行此制，崇尚王安石的学说，不这样就不能取得高第。叶祖洽首先迎合当时宰相的心意，被选拔为第一名，从此士人纷纷效仿，世风大坏，得到的人才也减少，而皇上的恩典和俸禄也变薄了。熙宁以后，直到宣和年间，考取第一名的共有18人，只有何立、马娟和这五人，指石彦、端友、祖洽、余力、蔡拟有传记。然而石彦、端友品行卑劣，叶祖洽、余力、蔡拟是奸邪小人。因为王安石的学说不正，危害人的心术，像洪水泛滥一样，连国家也一起颠覆了。如此惨烈，这就是孟子一定要辩驳邪说，端正人心的原因。